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一起学习导师的《大圣观无蕴论讲记》啊。我们上星期呢已经谈到了心不相应行当中的灭尽定，对不对？啊，灭尽定那。灭尽定呢，它又名为灭受想定，对不对？好，那所以它是没有心的啊，没有意识的啦啊，意识是不起的啊。在这个灭尽定是从这个205页啊，如果大家找不到，大家翻一下205啊，好，那这个所谓的心不相应行，就是这个法呢，跟心没有一种连结啊，没有一种连结啊。那导师之前有讲到所谓的心相应跟心不相应是什么概念嘛，对不对啊？相应呢，就会一起去。相互的铸成一些事，对吗？哈，那不相应就是两个没什么关联，对吗？哈，两个没什么关联啊。但是呢，这一些又是依着这个身心而起，对不对？啊，你也不能说它跟心完全不同啊，就是离开心而可以存在，对吗？哈，那它又不是这一些心。跟心也不同，对吗？哈，非一非一嘛，这个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哈，这个灭受想定呢，啊，第一个，心不相应行是得啦，哈，那第二个是无想定，第三是灭尽定，哈，那无想定跟灭尽定都是无心定，对不对？哈。这个事都不起，但是它有一个差别啊，因为无想定它的作意是要把这个想永远让它不起作意的时候，那因为不可能啊，因为如果要让这个我们的心啊，哈，永远都。就是这个想，因为无偏心嘛，哈。那要是这个一般呢，哈，就是这个烦恼断尽之后，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入灭，啊，那就永远就不再起了，对吗？哈，如果还有烦恼，就会这个润生，对不对？那你就还会再起来啊，你并没有。这一个将所有的这一个烦恼灭去，那你还会有后续的啊、哦、这一些身心的活动，所以想要把想灭去，这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这是治标嘛哈、哦，治本就是要让所有烦恼断除，对不对啊？哦啊，烦恼断除之后，然后这个命尽，对不对？啊，命尽之后入灭嘛，啊，入灭，那这个心就永不再起啊。一般声闻佛教是这么说啊，那他误以为可以永远把想灭去，其实是不可能的。好，那灭尽定呢？他跟无想定的一个差别就是，他知道这不可能永远把受跟想灭去，他只是要暂时啊、哦，让它灭啊、哦，让它不起了啊、哦，懂意思吗？啊、哦，那个作意是不同的啊、哦，作意不同。这个无想定呢，他的染污心还会起，对不对？无想定他。只有不恒行的心法不起，不恒行，不恒行就是会间断的了，前六识都会间断，它没办法恒行啊、哦。 那但是灭尽的，现在我们在讲无想跟灭尽它的差别了哈，帮大家借这个比较来帮大家复习啊。好，那这个灭尽定呢，它除了这个不恒行心不起之外，还有一分的恒行心也不起啊。恒行心在唯识的教学里面有两个七跟八啊，灭尽定只灭了一分，灭哪一分？七啊，染污的啊，染污的信心说。第八还要继续活动啊，继续活动，那这个就是无想定啊，跟这个灭尽定它的一些差别啊，作意不同，然后这个心事这一个不起的一个范围也不同，对不对？好，那接着我们要看到206页灭尽定的。殊胜啊，殊胜。好，那导师一开始说，无想定是凡夫定啊，灭尽定是圣人定，什么意思？就是圣人他才能够修道，才能够成就的啊。所谓的凡夫定，就是凡夫就能够成就的。这个是灭尽定是圣人的定，要得三果以上的圣者，或是得了四果的阿罗汉果，或者是大菩萨啊。所以三果以上就包含了四果嘛，对不对啊？还有大菩萨，还有佛啊，这些圣者，他们才有能力达到灭尽定啊。好，那接着导师说，所以说灭尽定和上面说的无想定不同，它的目的呢，这个它指的是什么？灭尽定，大家现在都很有智慧它的目的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那就相当于我们就是比如工作啊，对不对累啊，烦啊，要休息。睡觉那三果以上的圣人呢？他的休息，老实说，有一种特殊的休息方法就是修灭尽定修灭尽定，就是要让这些身心的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好的这一些能够。止息，暂时能够止息暂时能够止息。那根据这个婆沙，因为有去找了一下，因为他婆沙有200卷还没找到。但是之前我们在学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说灭尽定，因为它无心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入定之前，你要作意。作意什么？我几天出之后要出来这有讲过是吗？所以你没有作意就出不来出不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出不来那个色身会坏这下次找到再给大家看他在佛教戒断对于定到底能够入多久，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印象中。一般比较常听到或者看到，印象中是7天还是稍微久一点。就是说你超过7天，这个色身会开始败坏就会没命这样子因为这个色身也要通过饮食嘛。才能够去维持那一般如果不透过饮食，还可以透过喝水，对吗？是喝水就可以再久一点，虽然不吃喝水，但是灭尽定是不吃不喝，对吗？所以它会有一个期限的啦，所以不能太久好，再去找一下， 也暂时找不到。所以好，那导师说这个三果圣人要修习，就是修这个灭尽定。好，灭尽定。好，那得了灭尽定的话，一切的心心所法寂然不动，就是一切心心所法都不起、哦、好，那导师说不晓得的人以为这叫涅槃了、哦、其实不是，还不是涅槃、哦、但是那个境界同涅槃非常类似、哦、这个不晓得的人是修定的人不晓得，还是外面的人不晓得？因为圣者应该自己知道，因为圣者的定嘛，对吗？哦、所以其他人不晓得，以为他这个涅槃，其实不是。或者说，当他在描述他入灭尽定的一个状态、哦、人家听了会以为哦，那就跟是不是涅槃、哦、其实不是、哦、但是境界同涅槃非常类似啊、哦。讲到这一个呢，这边就是大概提一下啦啊、哦。我们这边不多说。导师在解释虚生经里面所谈到的法住智涅槃智啊、哦。晚年在空智探究，他对涅槃智的这个定义就是这一个灭尽定，有涅尽涅槃，就是有涅槃这种类似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懂意思吗？涅槃智，为什么导师他早年在成佛之道不是这么说？印象中的一个有一个访谈，那他有没有结集成书要去查一下？那个访谈，因为之前在教成佛之道的时候有刚刚有看到、哦、然后有特别去留意他、哦、那导师有对那个访问问题的这位应该是个居士、哦、有点忘记他那个是哪一位了、哦、那导师有说他在成佛之道讲的这一个解说啊、哦、他说是177字经或是44字经啊、哦、7744、哦、那因为77字经或是44字经在描述法住智涅槃智，就是法住智之什么流转嘛，而且他比较是还没有无漏的一个智慧，涅槃智之什么还灭、哦、也就是法住智涅槃智在阿含经中呢，特别在北传阿含经，它呈现出内涵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哦、这跟什么很像呢？导师在空智探究里面，如果我们这边稍微岔一下，不要出去太久了，我们待会会收回来、哦，就在早期啊，这一些比较是无色界定啊、哦，特别是这一个非想非非想这一个层次的啊、哦，它还不是很清楚，在佛教界还不是，因为很少人修到那样的一个层次啦啊、哦，所以有些经就是说修到无色定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了达这一个诸法的一个真相，那他就可以得解脱、哦、那如果没有了达呢，他就升到那一个天界去，依照业感的原则嘛，对不对？你修到某一个定没有解脱，那你一定要有个去处嘛，对不对？听得懂吗？你没有解脱就是一定是那个定的那个天啊、哦、好，大概是这样，就是在早期的这一个无色定，特别是比较高的、哦、比如说无想或是非想非非想，这无想定被判为这个凡夫定外道定， 印象中导师说是比较部派之后才确立这一个说法，因为他要去条列去整理所有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东西嘛，对吗？要整理，要把它，所以在早期阿含经对于无想定啊、非想非非想定、灭尽定，他大概他们可能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定，或者都是很深的定，差不多、哦、有的还可以解脱的、哦、对吗、哦、那导师在这一个晚年在空师禅就在讲这一个涅槃智、哦、法住智，他就可以知涅槃，知流转跟幻灭、哦、为什么？因为虚身经要求佛开示法住智，听完之后他就证出果，因为世尊跟他讲法住智是什么，他不可能自己跳到体悟涅槃智，听得懂了、哦、因为他要求说，世尊你告诉我什么是法住智、哦、那世尊就告诉他、哦、而且在告诉他法住智的内容有流转也有幻灭 的这个教学，懂意思了、哦、好，所以这个四十四字经对于法住智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就没办法满足虚身经里面所说。当然这瑜伽师弟都在解释虚身经，他基本上也是跟七十七字经里面讲的法住的这个定义是相当的啦。但是他没办法满足虚身经所说，如果是有漏他怎么可能证出果，对吗？那至于整部经都只是要求佛为他讲这个法住智啊，他最后经说他得尽漏嘛，对吗？尽漏、哦、有时候翻尽漏，有时候翻漏尽、哦、什么意思？阿罗汉，也就是虚身经他透露出来法住智，他可以从这个出国一路到四国、哦、在虚身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开示、哦、所以导师就觉得七十七字经这样的说法就跟虚身经讲的有所不同，所以呢不能用七十七字经的定义来解说这一个虚身经，所以他必须要再去、哦、去探求一个到底什么是涅槃智、哦，那涅槃智跟这个灭尽定连结，它有它的一个合理性，因为它真的就像涅槃一样，整个心都止息了嘛，懂意思吗？啊、哦，心都是非常圣，就是圣非常维系的第八识，按照维识的说法啊、哦，那维系到什么？维系到阿罗汉自己都不知道啊、哦，因为是大圣论说。我于凡愚不开眼嘛，哈、哦，恐彼分别执为我，就是阿赖耶识这一件事情，连阿罗汉他们都按照色大圣论的开示了，哈、哦，好，所以导师在晚年的空师探究，把灭尽定这样的经验呢，啊、哦，把它连结到虚身经里面所说的涅槃智，因为。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解决虚身经里面佛只为虚身讲这个法住智，他就能够证出果乃至尽漏、哦、阿罗汉的一个概念，懂意思啦、哦、所以法住智能够证阿罗汉，所以导师在晚年的空师禅就是说，有些阿罗汉他只有法住智，因为他如果没有这个灭尽定，他就没有涅槃智、哦、但是呢他终究会有的，因为终究要入灭啦、哦、入灭那个身心止息，最后五蕴都止息了，命中了，那时候一定会经验到这样的一个涅槃智、哦、所以一定都会有，早有跟晚有，对吗、哦、都懂意思啦、哦，所以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诠释，那其实有很多人都误会导师好像就是为什么要 要这一个违反七十七字经，自创一套，对吗？啊，其实我们要问说，那你们觉得导师违反七十七字经，那如果按照七十七字经的法住字，其实是违反续生经的开示的啊。反正你一定要违反其中一个啦啊。那就是七十七字经，它因为有些佛法的这一些道理啊，哦，或是一个术语，它在不同的情况，它会有这一个内涵广狭不同，对吗？哦，比方说名，这个我们要说一切法但名，对不对？哦，但名什么意思？但名无实啊。哦，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啊，在般若经的初品，它就是以这个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教学，能够掌握就怎么样，就入无生啊，对吗？啊，好，同样这个名到了大品般若经，它有分出三假啊，就是那个施舍了啊，其中就有一个名假施舍。懂名假施舍不能解脱了，懂意思吗？因为要到法假施舍，破了法假施舍，才能够到实相中。这个按照大智度论的开示，懂意思吗？哦，所以同样掌握这个名，小品般若初品，他说你掌握一切法，但名无实，你就入无生。入无生什么意思？就证诸法实相了。哦，但是中品他在开示名假施舍的时候，你只懂这个名，他这个名他只是针对世间的名称啊。哦，但是呢，小品初品，小品般若经的初品，他的名是指无实，没有实体，一切法都是如此啊，哦，而不是只有名称无实而已啊，哦，是一切法，不管是概念的，或是这个具体事物的这个存在的啊，或是语言文字任何的层次，它都如同名称一般的没有实体啊。所以在讲一个名的时候，其实到底能不能解脱就不一定了啊。就每这个经在开示，你懂名是不可得，那能不能解脱？在不同的脉络底下，就有不同的这个结论，对不对？好，好，一样啊，好，就是一样。法住智、涅槃智、续生经有续生经，它里面经文所开示出来的道理啊，那七十七字经跟四十四字经，它有它的一个道理啊，它不一定要一致啦啊，因为那经就是对不同人讲的嘛，对不对？不同人讲，那他同样一个语词出现在不同的经里面，它是可以有不同的意义的啊，哦。那这个其实没什么好大惊小怪，是阿毗达摩论师想要规范化才会出问题。你不要规范化，你就按照那个文脉去理解意义就好。那因为阿毗达摩还要规范化，就是只要就是这个语词，你就要有相同的意义，要不然大家会乱，哦，我们不会乱，他觉得会乱。所以阿毗达摩他这些论师，他就是希望所有的佛法都条理化了啊，哦，条理化当然对我们学习它有它的便利性啊，哦，但是它就破坏了应机说法那样的一个对一个方便善巧了啦，哦，所以阿毗达摩有阿毗达摩的好处，但是也有他的一个啊，哦，这个比较不足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刚才有岔出去，我们要岔回，要拉回来了。好，灭尽定就是休息啊，哦，因为我们讲到同涅槃非常类似。不懂的人还以为就是，哦，但是不会是那个修的人，因为修的人 他自己本身是圣者，他只要一检查还有没有烦恼就知道了。没有修那个定，外人在看修这个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入了灭尽定，有的可以经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啊。好，这边就讲到这个很久很久啊。所以经论有时候对于入定到底能够多久啊，它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啊。好，那我们当然尽量保守一点了啊。还有就是说，导师说不要修身定啊，因为修身定背心不足会怎么样啊？我都会到长寿天去啊。第一个就是长寿天，就跟学佛比较绝缘，对不对啊？第二个就是容易本来要修菩萨道，就跑到声闻道去了，懂意思了啊？嗯。好，那导师这边就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80岁那一年啊，80岁那一年就是他公布3个月之后要涅槃那一年啊，他知道这件事了啊。佛在80岁那一年，根据《涅槃经》的记载，跟阿难暗示啊，暗示什么？如来若修四神足啊，可以多活一些时间啊。据说阿难都无动于衷啊，应该要劝请的嘛。阿难的佛陀，你就住久一点。阿难都没有反应啊。好，那时候这个魔就来啊，说啊，他都不理你，那你要赶快涅槃，因为之前魔。有来这个要求佛早点入涅槃嘛，齁。佛因为有细节要再去看啦，齁。他就没有答应就对了啦，齁。这魔也蛮好玩的，经常要佛入涅槃，齁。好，那一次佛就答应了，齁，就是公布3个月之后啊，公布之后阿难就开始紧张，哎，他怎么刚刚佛的暗示都没有理会起来啊。据说这一件事情在佛入涅槃之后，阿难在大众中被呵责啊，被举罪了啊。这个是这个大师论里面有讲到，或者经论里面有讲到的啊。导师有一篇文章啊，叫什么？对，阿难过在何处？现在有英文版，你有看过吗？没有啊。慈济最近办了一个印证期刊，学术的，你知道吗？印证，印就是导师那个印顺的印啊，证就是证言上人的证啊，印证啊。创刊号里面就收了这一篇了啊。那这是这基金会那边，慈济基金会那边要求的啊，那是由印顺文教慈济基金会这边翻译的啊，然后这个一波多折了啊，最后把它终于把它翻译出来啊。其实中文版很多不好懂的，那英文版尽量都。把它变成可以懂的，因为很多经导师没有去解释，我们必须要把它翻成可以懂的一个文义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应该可以下载。你们打这个印顺期刊了啊，印证不是印顺，印证啊，可以去看那一篇啊。那当然也可以对照中文的了啊，我那个。材料巨细靡遗啊，好，总之啊，80岁那一年啊，在毗舍里身体有病，那经里面就讲他入这个灭受想定，那入了这个无受想定以后呢，痛苦就止息啊，然后他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而后才出定。那这里面呢啊，这里面脚注的207有 引用到这个游行经啊，这边的这个经文它是说入无想定，可以吗？啊，那导师这边说是无受想啊，无受想啊。好，那因为是佛嘛，他当然不会像外道想要永久的灭这个想，对不对？好，这个入这个灭受想，这个是合理的啦。好，懂意思吗？好，因为这边的经文讲到的是入这个无想，好，所以入无想定，然后就导师这边所说的经说无想，导师说这边是灭受想啊。那痛苦就止息，所以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休息，圣人休息，要减少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痛病痛。那出定之后，疼痛感也会出来了啊。好，那其实，在《阿含经》还有一部经讲到，就是有一位圣者啊，有位比丘。因为他因为生病嘛，这个经常这个要忍受这一种病痛啊，他就想修定，然后在定当中可以不要那么不舒服这样子啊。那大家要知道啊，就是这个定跟色身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啊，你病太重你也进不去了啊，所以那部经啊，就是描述他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啊，住不久，因为这个色身不是太理想啊。那最后他就是厌患这一个身嘛啊，就自我了断了啦啊。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有些阿罗汉很特别的的一些事。这个视线也好，或是一些视这一个情况，佛是没有特别去说他们啊，因为他们已经圣者了嘛，但是总是不太鼓励了，懂意思嘛，应该是不鼓励的，大师度人有讲，就是其实自杀这件事情他会受这个鱼吃饱，因为你没有解决事情啊，懂意思吗？但是如果有讲到这件事啊，虽然你受戒啊，那你命断戒体也舍，是没有戒罪了啊，但是你会有这个果报，懂意思了啊，就是不好的一个果报了啊。总之，佛教是不鼓励的。不鼓励，因为他没办法解决问题啊，反正就是问题就还是在那里。我们看到207页啊，好，所以导师说呢，这是三果以上圣人为了使身心暂时得到休息，或是为了对外面环境，就面对这个环境的这个烦扰啊。然后想要得到休息才修的定啊，所以这个定的一个目的呢，一个就是身心的一些病痛烦扰啊，或者是外面环境所引起的啊，那入定他就能够暂时没有这一些烦扰啊、疼痛啊等等。好，那导师说他明明了了知道这不是究竟的啊，所以他说他坐意只是暂时止息这个想啊，是暂时等出了定之后，恒行不恒行的心所还是又会起来活动啊。好，那这是第七世不清净染污心也不起的圣人之定啊，他应该说这应该是指这一个定啊， 他自己补字了啊。就这样的定呢，是圣人的定。那这个圣人的定呢，有什么特色呢？第七，不清净，染污心也不起。好，再来，我们看到这个阿拉啊，不是阿拉伯，是英文的大写 D 啊，这一项灭尽定的定义啊，不横行，为六世，为六转世啊。好，那老师说转就是升起的意思，六种升起的事。那这个六种升起的事，有时候起，有时候不起，它并非恒行啊。那恒行的呢，是色常识即染污矣。色常识是什么？阿赖耶啊。染污矣就是莫那啊，第七啊。所以色常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染污矣就是第七识。这个也是我们众生一直都有的啊，所以它是恒行，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除非是到了灭尽定这样的一个境界，它才会暂时不活动。好，所以这个染污亦灭，但是呢，恒行的阿赖耶识还在活动，所以恒行当中只有一分心，心法灭啊，一分的心就是第七，那跟它跟第七相应的这个心所啊，它会止息啊，暂时的。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灭尽定啊，灭尽定或是灭受想定。或是享受灭啊，灭受想或想，因为经论在描述这个定，就是有这几个描述的一个名称啊。好，那再来就是第四无想天啊，它其实跟无想定很类似了啊，但它有一些不同，因为它是生处，它不是定境。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我们看到208页。好，导师说呢，佛教讲的定，修什么定？没有解脱的情的人呢，啊，将来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这个果是果报了，啊，不是修了什么定就会证什么果，没有了，定是定，懂意思吗？得什么样的果？那你从后面导师的举例，你可以很清楚，这是指果报啊。比如说正得初禅的啊，那没有解脱，你要生在哪里？初禅天啊。那得二禅的呢？没有解脱就生在二禅天啊。那如果得了初禅，证阿罗汉了，他会生在哪里？他就不受后有了，他没有被骗了，阿罗汉不受后有了啦。好，那如果根据大圣经，他还是有去处了，他去哪里？根据大圣论或者是法华经，他出三界去了。出三界有地方，懂意思吗？三界是流转生死的场域嘛，啊，出三界有佛国土，所以阿罗汉有没有地方去看依什么教典啊？依这个声闻教典阿含，基本上就不受后有啊。但依大圣经，啊，就是大圣经论会讲到他出三界有地方去了啊，懂意思了啊。那为什么呢？就是他去的地方呢，佛就会去跟他讲《法华经》。这按照《法华经》的描述是这样，因为《法华经》主张声闻是不究竟啊，几百由旬，三百，对不对啊？ 到中这个其实目的地应该是在500由旬的地方啊，所以300由旬那是化成啊，还不是真正的涅槃城啊，大涅槃城，佛的涅槃城是在500由旬的地方等等啊，所以这个导师说没有解脱的这个往生之后，他就会依着这个业啊，那禅定业其实在业的种类当中，它是算什么？不动，而且是重业。为什么不动呢？据《社论》他提出的说明就是，他的这个界地不会改变的，不动就是不变的意思了啊。那但是呢，在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啊，还是杂集论，他有提到两种说法。除了俱舍论这个说法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跟定心相应，定就是心专注嘛，不动嘛，哈、哦，跟定心相应的业，就名为不动业，懂意思了哈、哦。一个是从修行者的内心的一个状态的角度来安立这个业的名称。啊，一个是从他这个业感果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变动，来安立所谓的不动啊，不动就是不更不改动的意思了啊，懂意思了哈。他的界地已经确认确定了啊，不会像欲界的这个业，它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一个情况啊。但之前就有人质疑说："哎，导师陈无师道的书怎么跟俱舍论讲的不一样啊？"那其实导师他不止读俱舍论，他读的论可多了啊。那因为杂集论他有这个说法，导师觉得这个比较好。好，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抉择嘛啊，就禅定是一种心不烦动、不乱动的一个状态啊，对吧？名为不动是合理的啊。好，那生无想，就是得无想定，就会生无想天啊。无想天属于第四禅天，可以吗？好，那导说所得之果就是报哦，这边他就很明确的说了啊。好，众生生到无想天是无想定所得的果报啊，好，再来这个生彼天已啊，生到无想天的人呢，不恒行的心所都不起，不恒行就是前六识了啊，和无想定的情况是一样啊，但是导师说，不过呢，像我们人修无想定。我们的身体仍在欲界那死了以后升到无想天的话呢心理上不起六识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什么状态的意思所以导师的书里面，这个境界这个语词还出现还频率蛮高的境界有时候指什么对象？所缘呢、啊？那有时候他讲的是个状态啊，那要分清楚，因为境就是所缘境的意思了啊，界就是它的范畴嘛。因为这个根是它的对象都有一个范围，对不对？你眼根或是眼识，你就没办法在生成上面有认识的活动。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对象，所以都不起啊。所以生无想天那个时候的身体，跟我们现在修无想定在欲界的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不同的。生无想天第四禅，它还是有色，对不对？但是它的色就比较微细，可以了啊。那如果是在这个欲界修无想定，我们的身还是 欲界的色法，可以啦、哦、很粗的啦、哦、懂就是就 有不同而已、哦、心理状态是一样、哦、心理状态一样，但是这个生理啊、哦、它会有一些不一样、哦、生理会有一些不一样、哦、所以导致说在心理上不起六识的状态和无想定是一模一样、哦、好，接着导师说，按照经或是论，对这个无想天、哦、的一个描述或是开示、哦、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初心还是有想，低心还是有想。好，那一起想之后，低心起了这个想之后呢，第二心接下去就是无想，可以了齁、哦。好，之后就无想。之后如果想再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死掉的时候，就是命中的了齁、哦。因为无想定就不会有想齁、哦。无想天的受尽就会起想了齁、哦。好，那就会导师说等在一起想的时候，就是从无想天退，等于说在无想天上死了、哦、那这个时候要随业升到某个地方去受报、哦、随什么业、啊、这个时候他那个无想天的心境是报德了、哦、你如果说在无想天也还是视同无想定这样的一种禅定业，那你就一直在那边走不出来，对吗、哦、听得懂。那报德又不一样，修德跟报德在经论还是会有差别的、哦、报德的定跟修德的定它 会有一些不同、啊哦、然后再来导师说无想天、哦、因为一切心所法灭，这种境界这种状态是没有心的、哦、所以这个无想定呢不能在心上建立，也就是不能跟心相应、啊、对吗？无心嘛、哦、所以它是一种不相应行。那这个是关于无想天老师的解说就很短，他讲到第一心有想，再接下去就无想、哦，那就是报德的这样的一种跟无想跟欲界修无想定的修行人的心境是一模一样、哦、等到这一个无想的状态结束了，起想就是从无想的状态退没了、哦、那也就是死掉的无想天死亡的一个相当于无想天死掉了、哦、好，以上是关于无想天、哦、好来，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先休息。好，那后面的部分命其实接下来就是命根，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好。